嗯，我们今天下午，因为师兄们的需要啊，终有救度，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我们有一个成立了一个生命关怀小组。今天下午师兄们正好也讨论了一下终有救度的一些问题，终有救度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师兄们还是有一些问题的，看看师兄们能不能这会儿上来跟师傅交流吧。
师兄好，然后今天下午那个我们学的那个终有救度，然后师兄们就是有经验的师兄也进行了分享，然后就是最后那个咒语的部分，因为有些咒语能找到就是老人的教学的原因，有些咒语暂时找不到，就是想看看师傅。能不能回头教一下这些咒语？
我这个事儿别这样做了，因为什么呢？我都根本就不懂中游就是那咒语我也不熟，我你问我你让我你让我可可都背不下来了还，我根本也没有进行过那中游，所以说凡是还有那超度的、医策的、治病的这些我都不行，咒语我都没熟都没学，所以你别跟我对这种咒语了。还是能找老人的录音的光盘吧。
行，那我们再找一找。
我还不如你呢，你知道的我都不知道，关于超度的。
那回头我们再找一找。我没事，李华师兄，你说。
好像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啊？我记得好像当时是说，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上来问师傅，是吧？
当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不是那个是吉林吗？那个师兄他没灌顶是吧？他没灌顶这个事情，然后想再问一下师傅，像没灌顶的，然后他想学习这个终有救度的话，因为牵扯到咒语的问题，是不是也需要他先进行灌顶之后，然后再传送他这个咒语？怎么
这
念
个
之
问
类
题，它就有两个答案，一个可以，一个不可以。我觉得这两头都有他自己的道理，所以这你问我行不行，根本就没谁规定。老人讲的时候是给心灵弟子讲的，他没给外人说过什么。你说现在那他都不灌顶很难吗？就拿现在来说，灌顶很难吗？
是，当时也是和那个师兄说了，让他先进行灌顶。
对啊，灌顶很难吗？很不容易吗？我很奇怪，
现在很
就
容
是
易。
说，我又不灌顶，又要学这个，你们这里头我就看上这个了，看不惯你们那个灌顶，怎么回事吗？
然后还有个问题，师傅，就是那个救度中老人。
没反应，我刚才说过这个没反应。哦，灌顶很难吗？他是不是这种情况？你都没操过心吧？看不起你这个灌顶，就看上这个超度方法了，你
没
都
那个
没有
师
在这个
兄，
角度考虑过，没有吗？
没那个师兄问他，他是在正在修那个六字明，可能他当地没
正
有
在
灌
修六
顶
字明
池。
就规谁没人规定修六字明的人不能灌顶吗？啊，他灌顶很难吗？找不到灌顶人在你那儿，我不了解。我刚才都问你好几遍，灌顶很难吗？灌顶都没反应，
现在很容易。
这很容易，他
年
为啥
轻
不干
人
呢？
很容易，
很容易，他们不干呢？他不去干呢？不，我就知道他不难呢，很容易啊，很容易，他就不愿意干呢。就这，你还认为那个啥和啥？哎，我不知道你是咋认为。
然后师傅就是那个抓阄的问题啊，
哎，我这个问题还没完呢，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是啊，
已经
人
和
家
他。
没看上你的灌顶，你都没有考虑过。我问这个，你就不回答？
那
人
个，
家没就是没看上，是可能是你求着他的吧？大概求人来学法，他也不一定来呀。
和那个师兄说了，他回头会和李华师兄联系的。
那就联系，那就以后有联系呗。 我这也不说什么了。
那师傅，我可以问下一个抓阄问题了吗？
抓阄怎么了？
就是老人开示的是抓阄是写两个，一个是那个已往生，然后一个是未往生，是吧？然后如果
老人说这个，你看到老人说了吧？你看到老人开示没有？
具体没有，只说了抓阄，没说就是上面具体怎么写。
不是啊，这个老人开示你看了没有？
我看了这部分，看完之后感觉就是有问题，再问问师傅。
什么问题啊？
就是有的亡者家属想知道，就是说如果抓到已往生了，他还想知道就是亡者往生到哪一道了。这个
已往生，
往生还有哪一道的问题？
是，就是说应该是不是就给家属说往生嘛，就是往生净土了嘛，是吧？
哦，你说的往生不是往生净土啊，这就到别的六道轮回，那用往生的词，六道别嘛变成狗了，那就往生成狗了，我还没见过这样用词的呢，那就是用往生这个名词。
就是说这样给那个家属解释应该。不是
这没法解释啊，这往生的概念就不一样，这咋解释？
好的，我知道了。
这有法解释啊，往生只这么用了这个词，这么用来往生，除了说这生净土能用往生这个词吗？为啥用轮回那个词，而不是用往生？
好的，我知道了。
往生到哪一道了？这是什么话呀？这那是往生吗？轮回到哪？
那叫轮回了。
轮回也能抓阄，想抓阄那就轮回也能抓阄。
轮回也可以抓阄是吧？
当然，你不是轮回哪一道，你六道都写上抓一个不就行了？
哦，好，那我知道了。谢谢师傅开示。
齐老师晚上好。
您好。
齐老师，我们下午进行中有救度学习的时候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谈到卷首语的时候第十三个，然后谈到说在行法的时候要至诚恭敬观想流传此法的莲花生大士或者是大悲观自在菩萨是我上师，现住我顶上或面前空中为此说法，我随之念诵。但是在老人开示的中有救世救度里面，中有释要里面说的，老人在第150页说的是直接把自己观想成莲花生大士或观音菩萨。那这两种方法我想问一下齐老师，是都可以呢还是？
我觉得都可以。
好的，那我明白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书里面谈到，他说有一个整个这个书里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后面那些曼陀罗好像是，然后我看到后面那些曼陀罗是很多很多那个菩萨的名字，这个地方我们有点就是有点比较感觉比较困难，如果在困难的地方在于。如果是为别人超度的时候，我们是不需要完全把它弄清楚的，只是按照法本诵读就可以了吧？
我还没听懂呢，你说的啥？
就是后面不是有很多曼陀罗吗？
师傅可能
什么叫后边呢？哪个后边呢？
这本书的最后108页的时候，
这本书的最后是念包是在念诵里包括的不在呀？
对，他给了一些图示，
这些图示是念诵的时候要包括这个不包括这个内容？
念诵时候是这样的，
念诵的时候，
念诵的时候
怎样用这个后边的图，怎样用在念诵里，他应该有说明啊？
没有，念诵的时候没有说要用这张图的意思，就是、
那你 往这里头插插什么图啊？念诵的方法都教给你完了，你再往这个教你的方法里头再加上什么图，这是你自己要加吗？
啊，不是不是。
要是需要图的话，在教你念诵的时候，他会不说吗？可能不说吗？你觉得说的不够，你要这你加点东西才够是吗？当然你加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肯定跟加都是好东西。
不行，就是这个东西吃不消，因为那些菩萨的名字就是很多。
我很奇怪，这些名字不管多少，只要是念诵你需要的，在教你念诵的时候都得告诉你了，都得教给你了。
就是
我李华师兄，这个我没有说清楚。
我大概理解师兄的意思，师傅。师兄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比如说啊，第一日诵法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佛两尊前来接引，除了佛两尊之外，还有好多眷属这些。那这个就是在后面，它有一个附图叫曼陀罗海里面，它对应了，所以现在就是我给那个石英师兄他的意思，他就想把后面的这个表跟前面的文给对应上。师兄你是这个意思是吧？然后
对应啥意思啊？这么学的是念诵，你讲的对应是啥意思？
对，所以他
对应是啥意思啊？
嗯，
不是说念诵吗？
对，
就是说念进去，这样我能听懂。
嗯，
对，你说对应我都听不懂。你说要念进去，你包括在念诵文里，这话我能听懂。念诵文都教会你了，里面有没有你还不知道。要假如的话，他会不教给你？教念诵的时候，这你自己多试啊。
嗯，好，那明白了，就是直接念诵就可以。好的，李华师兄。
这直接念诵都可以，是怎么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直接念诵都可以，教给你咋念你咋念，你自己不能编。去掉一些加上一些都不可以的，都不行的。教给你什么、
哦、好的
这样吗？
好的、
啊、
好的，
要不然教你干什么呀？你自己找吧。
嗯，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没问题了，李华师兄。
好的，师傅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师兄们可能他会有一个想法啊，这个里面的这些内容我不懂啊，我就想把它抠明白，想抠明白就各种的看资料查，各种图表。
这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看资料这啥都可以啊，但是要更正念诵文的话，那你学的是什么呀？
嗯，
啊，一看资料就要去改念诵文啊？
不是更正念诵文，没说清楚这个，慢出了我喊后面的东西。
听不懂了，这啥意思？这啥意思？
师兄其实还是想把自己弄明白这个。在刑法的时候，
你我说李华呀，你说这弄明白，我说你这叫念诵，念诵要改，要动不要动？
不动的，念诵就照着书上念，就是照书上念，自己可能师兄们。师兄们在看到这个时候，他会很晕，觉得我自己没看懂或者怎么样的。我说这个就照着这个书念就可以。可能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但是人家现在中阴身他正身临其境，我们只要念给他听，他照做就可以了，不需要我们自己深度的理解在这儿，我们不需要加自己的理解，就照着书念就可以。我是这么简单操作。就不去做理解了，一理解可能就搞复杂了。
解释我
是这么
你说了我就听不懂了，加不加理解这从哪引出的理解？理解个啥咋回事啊？我
就是这个第一日说法
这
个念诵文，
不理解了啊。
第一日说法这个念诵文，师兄们可能自己觉得自己看不懂，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念诵文看不懂。是吗，李华？你见过念诵文吧，李华？
对，我见过。
啊，
我
看不懂吗？看不懂吗？
能看懂，能看懂。就是说，可能
不是说能看懂，说能看懂，我觉得都有点难了。非常容易的看懂，而不是一点都没有难度，应该这么说话，不是吗？
是
有难度吗？他都是说的现代话，也不是古代的。
是这样的，
都是自己加东西加难了。 这里头还应该包含什么吧？难了，不好弄了，自己找的。
嗯，
本来照着本照着教的非常容易，也非常容易理解，意思也非常容易理解。
嗯嗯
嗯。加点东西应该加呢，自己找的难了，加难了。
嗯。石英师兄是不是刚才把您想表达的意思我也没帮您表达清楚啊，石英师兄。
李华师兄
啊，
他是因为在书的前面有一句话，我看到他在书的前面，我正在找他那句话，是强调了他意思是说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脉络就是那个曼陀罗，他意思是以这个脉络是整个书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我才有这个想法，就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曼陀罗它重要，他说这本书的一个脉络帮助他长，帮助大家长到的一个脉络。
我这样说，我这样猜想一下，你学念诵不是从这个书上学的，另有学处，是吗？谁教你的啊？你念诵不是从书上学的。
哦，在这边书上，这个书上。就是我们这本法本这里这个书上，它第十三页的原话。
这个法本上先不用这种词，是教你教会你的，是人教会你的，并不是从书上学的。
没有啊，没有人教我们，我们这个小组
是就是从这本书上学会的。
对，就是从这本书上从第一页开始看嘛，然后它第十三页，然后它有这样一句话，它说。为方便读者加注名词释义，并附有两部曼陀罗表及方位图，于是全经之脉络贯穿了如指掌。他是这样说的，所以我就不太理解那个他说的两部曼陀罗表及方位图，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掌握？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个两部曼陀罗表对于整个这个经是贯穿它的脉络很重要。
你说这个我这样只能这么说，我虽然说超度我就没有学，但是呢，就刚才你说这个概念什么啥，我都还第一次听，好像非常陌生，没就是没人在说到中有的时候提到你说这个事儿。
哦，这也是我们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书，然后看到这儿了。
是啊，他说的是书上，他说的书上，我都很奇怪这个问题，他早就该提出来了。我不是说他，别的人也没注意到这儿吗？我应该，我虽然本人没有学过超载，我应该听到过呀，没有听到过这咋回事？
因为这个部分它是属于这本书的翻译缘起里面的，可能是不是很多师兄是直接从卷首语开始看起的？我是看到了它是在本身是在翻译缘起里面，
它是这样的。
翻译缘起是咋回事？我也不是很清楚。咋回来了个翻译缘起啊？啥我不清楚。
如果就是这本书它有一个翻译缘起，有一个。这个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根本用不着这个曼陀罗表，你也能用到曼陀罗表，也就是今天那个小快师兄发的那个截图上的那个，您看这个说明就是跟那个截图应该是从这个说明引过来的，您可以看一眼，下面有说明，是这样的，就是判断一下它这个时间，实际操作的时候其实根本都用不到后面这个曼陀罗表。
不就是刑法念诵文吗，李华？
是的，魏老师，是的，
直接念诵就行了。那个说的很清楚，后边我看到。
是，因为师兄们自己先看这本书，他看到一个地方，正好哎，这个地方我不明白嘛，正好他就陷进去了。其实这个地方他就一带而过，咱看一看就好了。可能您可以再看看啊。贯穿与全经之脉络贯通了如指掌，它是是不是因为是藏密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就很陌生，不太容易看懂。关于那个曼陀罗，实际上刑法文是很简单的，就跟着念就好。
哎，您好，那个 我听大家讨论了半天，然后我那个其实我不太懂这个超度啊，但是我知道这些，就是不用管那个曼陀罗，因为没有传承的话，他那个有观想的方法，没有传承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观想该怎么用，所以那个不用管。嗯，然后因为老人是传承了红教和是白教还是哪个教我给忘了，他是教了一些这个，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更深入他没讲，所以大家做那个超度的时候
熟了吗，
他那个程序大家都不太清楚嘛，所以就是按照简单的走就行。我个人理解啊，不用太那个。因为
程序很简单呀、
啊。因为之前啊，之前可能懂一点秘法的上面，所以我觉得算我在这儿就不多表达了吧，不知道那个师兄听懂了没有。明白我的就不用太管、
刘师兄我明白你的意思。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七老师怎么看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像我们普通的修行者的话，做超度做这种临终关怀我觉得意义不是太大，没有那个不太行，因为如果行的话 99% 的人其实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对吧，是吧。
我没听懂你说的意思呢，你是说这个不用重有救助用途不那么广，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是觉得我们普通的这些学生这些普通的人这种。
你说王者普通啊还是超度的操作者普通啊？
念诵者
超度者普通，超度者普通。
刑法者不够。
刑法者正是普通人呢、啊。
都是普通人。
没这么大的功力能够把大家超度。
刑法者不要求功力啊。没有要求刑法者的功力啊。不是用你的功力把他送过去的。是你告诉他他自己过去的呀、啊。
对对对，
不用功力，不用你的功力送，再加上你的功力再大，你也送不过去啊。
是是是，
但是你告诉他以后，他愿意过去才可以。
但是没有秘法传承，告诉的他也不一定对，也不一定能够听懂。
没说没有啊，
他不听是他的事，跟你那个秘法传承没有关系啊。
哦，
他只要听，他没有秘法传承，他不一样过去吗？不是说非要有秘法传承才能过去，要是秘法传承那么重要，这应该告诉的呀，教你念诵法门那个就应该告诉你了。你说那秘法传承重要，书里有吗？就这超度这书里有吗？
没有，
这没有是你加上的呀，活着是不是你加上的？别人加上你听到了。
对对，我个人理解的，齐老师，对，不一定对，我个人理解。
活着是你理解的，活着是别人理解的，你听到了，你觉得有道理。
我自己理解的，还是
你理解的也可能是对，但是你如果假如你理解的对，书里一定会有。
嗯，是。
书里没有的，你的理解就不一定对了。
对，是。
书里明明说这本书是人死后唯一这个人。这一期生命结束，唯一最后一次啊，就唯一的一生不需要修行就可以得度的法门啊。不是刘师兄理解的这样。
我总觉得没这么那个。
但是你觉得难啊？
我觉得没这么那个，没有这么方便。我个人。
很方便啊。
我觉得。
我们有多少？
我觉得没有。你不是我仅是我自己想法，仅是我自己的想法。没事，您
说
您讲，我没有别的。
您修没修心中境？
我修了，我修了。
你这么说，我能这样理解不能？你不同意书里的说法，书里说的太容易了。我这个说法符合你的实际不符合？书里说太容易了，你不同意书里所说。嘿嘿嘿。
我总觉得没这么简单，齐老师，我就觉得
你避开不同意书里这个概念，你要避开。我觉得不没那么简单，就是书里说的太简单了，我就这么理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理解的不是你的意思。我觉得没那么简单，是指书里说的太简单了，就这个意思。
我觉得是这样
的，
就是刑罚者也得，就那一刻的刑罚。的过程就是他也 也得达到一定，比如说心无杂念或者等等达到一定。
你说这个话书里没说，你就觉得书里少说话了，这样这样理解行不行？
哎，可以，对。
那我认为书里没有少说话，我同意他不同意你。
行，我就是我自己的意见。
你自己意思我不同意，因为我相信书，我不相信你那个揣摩。
嗯。我相信您齐老师听您的。
我相信书，我不相信你。
我相信您听您的就听您的。
看看这个地方刘师兄还正想用书里一句话回复您呢。凡有闻者即以珍重庆幸，断不可生颠倒妄见，致失大利，更不要谤法，更不要有这种谤法之咎。
嗯嗯。但是就是正好说到这儿，我能不能再插一句，就是齐老师，因为说到这儿之后也是涉及到很多，比如说啊，就是很多经里边，比如说像那个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啊等等一些经里，他说这个咒语念一遍，或者是大随求陀罗尼等等念一遍，或者是听闻者听到这个咒都能够罪业前都消灭。那么为什么很多修法的人修行的人他们不只听到还念了还修行了，他为什么他没有把罪业消掉呢？这是我。
你咋知道他没有把罪业消掉？你是看到哪儿啊，就由此判断没消掉。你咋知道？
就是像比如说像我像周围的同修啊等等，就是感觉
就真就不知道别人了，就说你。你咋知道你的业没有消掉啊？
我这个就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夜宵了有一些个怎么讲呢，就是那我反过来想问齐老师，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夜已经消干净了？
那个书里告诉你咋样，书里没告诉你不咋样。我们讨论的是书里的意识，现在你讨论的是好像你得有一个啥特殊的知觉，知道这个没书里没说，我也不同意你这个观点。
比如说那齐老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修准提法念准提咒修十万遍甚至二十万遍就能够这个，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是
这不是这是比如的，不是书里
说。不是比如，就是书中所，就是这个经中所言，
哎，
就是。
是书里说的，你别说这是比如的。
对，那就经中所言，就是十万遍、二十万遍，更有罪业深重者七十万遍，念够之后，这个身体就能够梦中梦到那个口吐黑雾，或者是怎么着，就是代表原文我不记不太清楚了，就口吐黑雾。
那个记不清楚是你找到原文。不，我说的找到原文不是说你讲这一段话看看它的前提，就是所有的人都如此还是有些人会如此，这里头有不同啊，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不，有的人虽然说他也往生了，但他不一定有这个感觉，不一定有这个，但是有的人有这个，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这个你得从原文里找到。
嗯，
李华师兄，
哎，
还有一个问题，
嗯，
还有一个问题是王师兄问的，他说，他说给亡者念就是超度这个经文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到道场念？
道场，
对，
要到道场啊。说要是应该到道场，书里会不说，咋会不告诉我？他说的意思到道场念他可以，不到道场念是不如法，他是这个意思对吧？
嗯，
他要不是这个意思我就不这么说话了。他说不对，不到道场也如法，到道场念好不好？那我说当然好，那怎么不好啊？你不能说不去不行，不能这么说，去了很好，不去也很好，这咋可以。
嗯，就是不是必须的对吧齐老师？
这个话你他说呀。
嗯，
这个话这不是必须的，这个话他说，再一个要到道场念他经历会不说，再一个道场啥意思？还有这道场哪是道场啊？ 啥样的道场才合适啊？都有问题这里头。你要是往别宗的道场去，人家还不一定让你念呢。人家宗不信你这个，人家有人家操作方法。不信你这个操作方法，我看你咋样在他们的道场里咋样。
嗯，好的，我听到了，莲花师兄，我们这边暂时没问题了。
哦，好的，师兄。
师兄好，我那
江师兄您，
我那个不是一个问题哈，我就是反问了一句，然后就被贴上去了，那不是一问题。
可是您的这个反问是，消业不消灾，江旭亮师兄啊，其实您的这个问题真的得跟师父好好聊聊。消业就是消灾啊，我理解是这样，也不行，您跟师父聊聊吧。
那个我说的债是贷款，不是业
是，
是贷款，是欠的钱，是这个意思。
这个这样啊，金刚经你是不是熟悉一点啊？
师兄问您呢，师傅。
对，金刚经啊，你是不是熟悉一些？
我不熟悉。
金刚经你一点都不熟悉，我跟你说一句话，你有印象没有？金刚经，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这个话你熟悉不熟悉？有点印象没有？
我没什么印象。
没有，往昔罪业则为消灭是金刚经说的。行了，这就是你说的贷款的问题吧？往昔罪业还不是贷款的问题啊？要不然的话就这么理解你这个贷款理解的不同。你理解贷款不是往昔罪业啊？
他可能还真不是这样理解，师傅。
这个我应该不是您说的。
他不是说欠的钱吗？
啊，
欠的钱不是往昔罪业啊，不是这样比的。
他可能还不是个比喻，他是真欠银行钱，有可能是这样。他是现在真是现在欠啊，不。
哦，你说是现在真欠银行钱，做宵夜就不用还了。你这不是笑话吗？这是银行跟你要钱，跟你做跟你做做什么做个什么法有什么关系啊？银行还是对着你要钱。
我刚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个反问，就是说，你说把这业消了，那你实际欠的钱你就不用还了吗？是吧？你还是要还啊？
你说欠的钱是欠别人的钱就不用还了，业消了以后别人就不跟你要了。这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哪回那回事。
秦老师，我这是一个反问。
反问的意思就是你根本就不同意这种方法，这种方法都是假的。要是我做错法他能还了那才行，不能还了他就不对。你这
不
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
这
个业消了，你银行
这
钱就不用还了吗？显然还是要还的。
反问这个干什么？不见得，要还也不见得，不还也不见得，你反问这个干什么？
不，我是针对于上边一个师兄所说的，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啥了？我听听，他说啥了？
他说什么了，师兄？您有这个？
就是刚刚一个师兄就出来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我找找聊天记录哈。
哦，你们在聊天里说的？
对，是在聊天记录里。他们在谈这个问题，我就这个反问了这么一句，就是你业消了，业消了你银行的贷款你就不用还了吗？显然还是要还的呀。业是业，债是债呀。我说的这个债是指的所欠的钱，这个债务。
可是刚刚师傅跟您说了这个，说有。
他的意思就是银行就认这一套，就是银行认这一套，银行
是
不用还了。
不是银行认这一套，
他不认这一套你就必须还。
对呀、啊、那就是说
他不认这一套，
你交了债还是要还
吗？他不认，他说必须跟银行认才可以，什么逻辑啊？你这银行算个啥呀？非要他认才行，什么逻辑啊？这是
其实他现在，师傅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他现在欠的银行钱那是他的定业啊，这定业消往昔罪业则为消灭，是消的，不是定业，是消的将来要肯定会要成果的那些业给他消了，但是现在他已经是定业了，这个定业是肯定是不能消的，是不是这样的？ 我理解啊。
这个我发现哈，下边有很多师兄啊，说话有点抬杠，对不对？
就是我说话就抬杠的。
不，徐老师，我不是说您说话抬杠，就是下边很多师兄说话在抬这个杠，就怎么叫抬这个杠呢？是不是？这个首先你得理解我说的是个什么意思，因为我这句话是针对上边一个师兄所说的一些东西说的，是吧？他说的是什么呀？他说他念了什么多少遍，多少十万遍、八万遍的，念过之后他自己自身没有感觉。我的意思，你这个业消了，是不是？你自身能有什么感觉？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你该欠的钱该还还得还啊，是不是这个理儿呀？我不可能说，哎，因为我念了多少遍这个咒那个咒，我念了多少遍这个经那个经，我欠的钱就不用还了呀？显然不是呀。你不管欠
也不见得不是
的，
也不一定要是，也不见得不是。你这两头说哪一头都不见得是真的。
那你人活着你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欠钱不还，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嘛，这是。
那就是一定的，你说非要一定才行。我说两种可能都有。
人死债消，人不死就得还。
谈不到人死的，但说到死了，说到死了，
是不是啊？不，你欠人家钱，你得还啊！这个事儿，我这个话是针对于上一个师兄所说的，就是这个是被另外一个师兄给我贴到提问区了，这不是一个提问的问题，就说可能说我说的业和债，业就是所说的，就是说消业呀，这个念多少遍多少遍来消这个业呀，债我说的是债务。
我说一句，你看你这个话你听到过没有？佛有七能三不能。那个神说他有五神有五能五不能，佛是有七能三不能，你听到过这个话没有？
没有。
没有听到过。我跟你说，三不能里其中有一个不能，就是不能消定业。佛不能消定业。
我没说要让他来消这个定业呀。我是针对于上一个师兄的问题来说了这么一句话。并不是说，哎，他把定业，就是因为，是佛把这个债务给消掉了。我的意思是消不掉，不是说消掉了。
上一个我不知道有什么消掉消，啥意思？
嗯，
他说的是啥意思？他说的是有一个是前头有个师兄跟他说话，说是做好这个法之后，他欠别人钱不用还了。说这个了，
我刚刚翻了一遍，我没看到那个意思，我搞不清楚。
他就说，那我做这个法他就不用还了，他不同意，就说那你消不掉你还得还。
我再把这个事情我再说一遍哈，是上边的一个师兄说到这个宵夜的问题，就是刚刚开始说中有的时候，这个师兄上麦说宵夜，他对这个有哪些理解，就是说他念过什么经。我没记清楚，因为他是用语音说的，应该是在上面的记录有他念过什么经，然后他觉着消，他问过您这个问题，那他这个业是消了是没消呀？他自己并没有什么感觉。我的理解就是你这个业消了，但是你的债不消，是这个意思？
哎呀，那肯定不对呀、晕了，
听不懂，没听懂。
我说的债是债务。
您是
听懂，算了，没听懂，以后慢慢懂吧。算了，过吧，耽误这一个问题，耽误时间太长了。
嗯，
我没听懂，不要紧，以后慢慢。
那个，是啊，师傅，我刚才听到师兄好像还有一个说法，他说是人死债才消呢，他这个话又感觉他确实好像一点佛法基础都没有。
这个债还说的是债务钱。
对呀、就说这个呀，人死债消，你这话不对的。
那你不死你钱你就不还了吗？
人死债就消了吗？
你人死了你可以不还了呀。
怎么不还呀？那才是业啊，那才是业债啊，那是你的债。
您说的还是业，我说的是欠的钱。
说不明白了。好。江师兄别着急啊，我们这么多师兄举手呢，大家都替您着急啊。
不，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第一哈，我没有来抬杠的意思哈，
不是抬杠，您别误会。
然后呢，
这
个
哪有什么抬杠之说？
这个我的意思是，我这句话的意思是针对上一个师兄所说的一个问题，
是啊，您的问题，其实您的这个回互动暴露了您自己的问题，现在您自己没发现。是这样的，跟您说是您现在是没听懂的。因为您现在一点佛法基础都没有。
我听懂了呀，问题我听懂了呀。就是刚才齐老师说的问题，就是说的东西我也听懂了，可能是我表述不够明亮，就是可能我说的问题跟齐老师说的不是一个问题。
有可能不就是说有可能就哦各说各的，其实不是同一个事儿。
对，因为就是可能说是就是说咱们学佛的人，因为我刚刚学哈，学佛的人可能说把业呀把债呀就是什么这个理解成是一回事儿，但是我所理解的债就是现实中所存在的债务。
果然，我说这个意思我没这么理解。我说的债是业债，那是那一种造业受报那一种。你说的是现在你借过人家钱，你就要还这个钱。不，我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误会着了。
就我说的业。就是您说的这个业债的意思，就是但是这个债务呢，就是现实中存在的债务，我不知道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表达它，那就是我认为它就是个债务，你就是欠的钱，这个债可以理解成欠的钱，不要去理解成业债。
可是师兄，你后面不还有一句话，人死再消，就是
说
你欠的这个钱，你欠的这个钱你死了，这个就消了，这个债就消了，您还有这句话呢？
对啊。就是从这个现实意义，就是我现在活在这里，如果说从现实意义上讲，那是不是我这个钱什么时候不用还了，并不是说业消完了就不用还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业消完了，但是我钱仍然要还啊。
我插句话看能不能说明白这个问题啊。比如说你欠某人100万，对吧？欠一家公司100万，但是这公司呢，在你有可能你在你修法的过程中，你自己的业消了，又以什么形式消了？这家公司破产了，没人追你的100万了，你是不是这钱不用还了？你也没有这个债了，对不对？这不业消了吗？业障也消了，欠现实中的债务也消了呀。
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是说你那个就是你那个点啊，有可能你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一下，是不是就能理解这两个纠缠？
我的意思是。就是说这个业，就是说我在修行过程中我把所有的业消了，但是这个债务还是真实存在的，我仍然是需要去还它呀，而不是说不需要还了。我的意思是需要还，它破不破产这个钱你都应该还啊。
哎呀，
明白了。
那就算了，
这个话题确实时间太长了。嗯，江师兄确实把这个世界认得太真了，就是因果轮回啊这些，你好像对这些概念没有一点点概念啊。
因果轮回钱就可以不还吗？
谁说不还呀、啊？你现在你这个可以不还了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钱还是要去还。
哎呀，算了算了，这个没有意思了，我们还是说那个啥吧，还是请师傅答疑吧，好不好？师兄可以去看看基础知识，确实您这个概念是不清晰的啊。人死再消，没有这样的话，这是你还是在从世间法来说的。所以说您说因果这块您不了解不清晰，我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到现在没有大理解他这有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比方吧，借了人家300块钱，咱就这么说吧，说好了半年要还，半年以后要还这300块钱。现在呢快到半年了，他结果做了做法，这300块钱就不用再还了，是这个意思吧？不会是这个意思吧？我也怎么能理解他啥意思？不会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我的意思是，你只要欠别人的东西，你始终是要还的，是必须要还的。
那个有没有这个意思？欠别人必须要还的，做法也不行。
对，你做法只是消你的业务，但是不消债呀、啊，就是债，我说的债还是债务。
这个消业跟消债是咋的？我就这个消业和消债。
我说的债是钱，债就是借的钱。
消业是那个债是借的钱，那消业是消啥的？是这样，这个，咱这么说吧，这个《金刚经》里说这个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但这人那不是说这个现在借，是往昔借了300块钱。 他这到今生就该还，就要连本带利那就多了，要还了，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就是这个意思。那等于过去没有结果，这叫往昔罪业怎么消灭？说的是往昔了，就不是说现在眼前界的，就不是这么理解。金刚经里说这个往昔罪业怎么消
灭？好吧，齐老师，这个话就到这儿就为止了，因为我看见下边有师兄在说。想用宵夜来代替还债，这种话我觉着我在鸡同鸭讲。您现在跟我说您也是鸡同鸭讲，就是可能现在我还不能够去理解您说的，就像下边的师兄不能够理解我说的一样，好吧？那其他的师兄继续。
师父刚刚跟您说您没听，师兄啊，没听。师父刚刚跟您说的这句话您没听。
不是，要是说眼前今生他借了300块钱，这个话这个在这讨论说不清楚了，我就说这300块钱根本今生他没借钱，这是以前生往昔的生借的。金刚经里讲的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就是说等于过去没借钱。我是说金刚经的经文啥意思，往昔罪业啥意思，往昔不是今生的事儿。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就造业受报，但是呢没有遇缘也不受报，今生遇到缘了要不要受报啊？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也不要受报了。
好，江师兄您可以再听一下啊，这个地方确实可能跟您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您一下子不太能接受啊。师兄都是善意的，别认为
是。这一个前提是承认因果，前提是承认轮回，承认因果。要假如没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不是现在有好多人认为吗？这哪有啥轮回啊？就这个，我是从这大自然中来，死了以后回归大自然，这就没有轮回了，那就这样。那要是这因果还能说的啥呢？就是因果只有今生因果了。就是三世因果是不可能，过去生、现在生、未来生，这种因果是不可能，因为就只有今生嘛，也没有过去生，也没有未来生，这就谈不上因果了，也就是学佛最基本的基础都没有了。一般信因果，这个首先这是入佛的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信因果最基础的信。
李华师兄你好。
您好。
谢老师好。就是刚才这个张师兄提这个欠债还钱这个事儿，我有个想法，看看这个有没有道理，我说一说。你比如说你欠债了，你受持读诵金刚经，你能不能把你的钱认为是就像梦幻泡影，你把它看不重，你如果还看得很重，你想不还这个钱，不还这个债，那我估计够呛。但是你觉得你这个钱比如说你已经看不重了，这是身外之物，该还就还。你比如说你去欠人家100万啊，我这个现在我得还人家，我这个倾家荡产我只能还了50万，人家一看你算了，50万算了，后面不要了。看来你这个人
有这事吗？
还有，我至少说你要有这个心，就是你要有这个心。我说这个人这个财产啊，你因为受持读诵金刚经，你受持读诵金刚经，那你咱不说这个，刚才齐老师说的就是事同未做，咱不说那个。就是你至少要做到你已经对这个金钱看不中了，你就心里你就想着，哎呀，我一定要还人家，这时候你才有可能人家看你这个诚心，看你这个平等心吧，是吧？这人家才可能感觉住这个让你还多少，要不要全还，或者你不还我就要你的命，要夺你的钱，这就看你的心态，和你的心态很有很大关系。 我总的来说是这个意思，我不详细再说其他的了。如果没有道理就算了，我反正我是有这种想法，其他没有什么。
别等我说话了，我都没听懂。
啊，那就算了。
不等，不必等了，说
啊，好的，好的。
嗯，好。
老师好，李华师兄好。哎，老师，我说一下我最近一个问题啊，我那个，最近就是有一点那个，有自己的小脾气吧，然后骂了一下这个老天，结果呢，昨天晚上就我睡觉的时候吧，就来了四个人就要抓我嘛，然后他抓了四下，他没有把我抓走，就是他拽我，我也拽他，就没把嘴拽走。
做梦？
然后今
你说做梦吧。
不是做梦。如果做梦的话，我没意识，但是那时候我特别清醒。他抓我，他就把我抓走，然后我就和他比力气嘛，然后他就没拽动我。然后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
四个人没有跟来了四个人，而不是做梦。四个人拉不走你一个人，压力太大了，那不是做梦。
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我那个上班的时候又出车祸了，然后出车祸的时候就是因为那。就是那四个人嘛，就是因为了躲那四个人，他们逆行，然后我躲他，我就撞了旁边那杆子上，我从那个车上摔下来，把这个手腕。
你不是说梦了吗？你说是哦，有四个人来抓你，后来你的车又把那四个人撞了，这个意思。
不是，那这是两件事，一个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一个是今天早上我又上班嘛，就这件事，然后。就又为了躲那四个人嘛，躲那四个人我就撞了一。
这四个人跟你个昨天晚上四个人并不是同样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看不到他们什么样子。反正我就把这个手腕给摔着了。我现在就在想，我这是修心中心在消业，还是说我这是骂老天得的报应？
这咋联系了？你这我都联系不上，你说这联系啥了？这是。
不过还好，这个手指嘛，那个还能结印，就是手腕这疼。
你说的
我不知道，
还能坚持打坐
着。哦，还能坚持打坐，因为我就端午这段时间我就感觉不太平嘛，然后就那个习题一来，我就骂了句老天，然后就出现这样的事情了。
咋着？你就是怀疑你这个骂引来的。怀疑是你的骂的，
对，我怀疑这应该是属于骂老天得的一个报应，但是咱打心中心不是也是消业的吗？正好我在打第二印，然后我又觉得也可能是消业的，但是那昨天晚上那四个人说白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哎，就是挺可怕的嘛，就是反正
我觉得那真有四个人拉不走你也是奇怪。再加上他拉
你，他来了四波，他是四波嘛，就是先拉我的手，然后我跟他比力气嘛，比力气他没拉动我，然后又开始拉我的脚，拉我的脚。
这人你也不认识，就这样，要是你的熟人我能理解，不是你的熟人就这样，生人来四个人就得跟你一个一个拉，你就跟他拉，这是什么事啊？这
他不是真的那四个人，他是你说我是睡着吧，我也没睡着。
对你做梦了呗。
不是梦，因为那时候我压根都没睡，我很清醒的，我就躺在那儿嘛，然后马上就感觉就好像就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哎，我不知道这种情况咋回事。
哎呀，还是在做梦
呢。你是不是打完坐躺在那儿啊？
对，我打完坐躺在那儿，本来想睡觉嘛，热的睡不着觉，我就翻了个身，然后趴在那儿。就在那想事情吧，然后想着想着就这个身子就感觉有人来拉我了，然后呢我就跟他比力气了嘛，就这个样子。那时候我绝对没睡，肯定没睡，睡了不可能这个样子。
哎，你说这事没发生过，这时候还是睡着了，还做梦。
啊，行吧。我就怀疑，我说骂老天了，要把我带走吗？我说哎呀，吓得我不行。这应该算宵夜吧，老师。
宵啥？我听不懂你说的话。宵啥夜？宵夜就像你这理解宵夜，我都觉得还不如不说呢。说他干啥？不理解。哎呀，天，这
因为我毕竟把手给伤着了嘛。 就是相当于也是消了过去式那个伤害别人的那个业嘛。
这不怪你了，我无话可说，跟你没关系，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哦，行吧，那我今晚上再看着吧，然后如果没啥事的话，就过去了。如果今天晚上还有那样的现象的话，那明天再来请教一下。
因为今天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啊，然后刚才听到那个前面那个师兄也是在讲这个关于这个业跟银行欠债的事情，我也是想描述一下，其实这个师兄可能他对这个业跟还债的概念哦，我就是先从这个名词上面吧，就是解释，就是说我说一下我的这个说一下我的看法吧。业它是佛法的一个名词啊，它是其实叫做造作所产生的，它其实需要三个条件。比如说第一，产生一种念头，比如说我想去偷一个东西，第二，我产生了这个行为，第三，我达到了一个结果，啊，这三个条件它形成了一个叫业的本身。当我们在我们的很多生活中，包括我们的工作啊生活呀，它会形成了一个种子一样，这个业在我的阿赖耶识中它会形成一个种子啊，这个是叫做业。当然业它，然后这个师兄他说的还债其实它是一种因果而已，就简单的来说，你产生了一种行为啊，比如说你去欠债，那如果你还或者不还啊，他这个欠的这个种子，为什么前面说是要佛陀说要去消业，或者说他不是说把那个因果的东西消掉了，而是因为你这个业，如果说你在比如说通过修心中心法或者通过修其他的法门，那么你的生命层次，你当你跨到一个更高的角度的时候，那之前你所产生的一个业的东西，其实在你心中它不会有一种力量啊。比如说我原来偷人家200块钱，或者说它产生的一个因果呢，好了，你这次就会可能这一次被人偷了400块钱，但是可能你在你的生命层次高更高了以后，你不会觉得400块钱在你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反应。那你从因果上面看，它有还是没有，它可能有，它确实是造成了，但是从业的本身来说，它没有反应的，就是它没有力量了。所以那你丢了以后，你更加不会说哦，我可能丢了400块钱，那就丢了就丢了吧。啊，这个只是一个，所以说一定是说欠债，它就会变成了一个说一定要欠了银行要不要还，是不是要不要还？这个过程啊，我们为什么说心中心法？心中心法是说你这个在你的心中会产生一种有多大的一种反应，这个叫做一种业啊。比如说这个有些这个大一点的，比如说这个亲人去世啊，或者说这个离婚啊等等啊。但是如果说心中心法，还或者说通过这种真正的从生命，他从凡夫的生命跨向一个圆满的生命的时候，他世间的这种行为，对世间人来说，他可能是一个这个家破人亡的大事。但心中心法，他只是无非看到的就是一种因果，因缘的变化，这个缘起缘灭而已。当然也会有一些，当你说他只要是世间是个人，他当然是也会有一些难受的过程，但是他会很快就会知道这种心意识在心中产生不了多大的力量。所以其实我在前面讲这个因果、跟这个还债的事，其实我对，所以我前面就想说想表述一下，当然讲的可能讲的都是一些名词的东西啊。但是这个因为之前我很长时间去把那个佛法概论我看了好多遍啊，所以我一看哦，也无非就是一种造作所产生的一种心意识啊，就描述了啰嗦了这几句没其他问题了，师兄就这样。
好的。
我觉得刚才那个姜师兄说的很直白呀，没有什么事儿，只不过是咱们把问题分析的太复杂了。我说没事儿，其实他就是说我们把业消了，现实的贷款这得还，这那当然的，这话没有事儿。
不过最后说了一句死了以后就不用还债了，这句话是有点毛病。他是不是自己知道？没有别的事，我觉得大家也没有必要再反反复复的说了。师傅也没有说错，都没有说错，对不对？我这观点是这样的啊，我就这一句，我看大伙儿议论的太对。行，没有什么事儿。那现实贷了款一定要还的，这是肯定的，是不是？他这句话并没有毛病啊。不说了，没有什么。
好，孙老师好，李老师好。其实这样子，刚才听了一下，虽然大家都已经说那个问题已经过了，但是我还想了一下，就是关于那个人说欠债还钱的事儿，他如果说一直要还钱，那么他是长见；如果他死了之后就不还钱，那不是断见。断肠二见都没有理解的话，那他佛学的基本知识是有问题的。好，我没有其他的。好，谢谢。
啊，对，我刚才其实也想说这个，他就是有点断见啊，断灭见了。当然因果是很复杂的，有可能这个因果就是他死了之后这个确实就没有了，这个因那这个就是这样，也有可能他死了之后这个他就是又是一个业。但是他说人死再轻这个话确实有，我也感觉是，我跟师兄有同样的见解。
哦，不会是等着我说话了吧？
啊哈，没有师傅，先是这个，
我说
是
这样子啊，这个
师兄们，这个话头他怎么打不开？都是，
一个是打不开，整着打的
啊。一对，我这一直不停的想。
长剑和断剑，这个长剑和断剑，这个我觉得真的联系上长剑断剑呢，这咋回事？
是断灭剑，不是说长剑断剑，断灭剑应该是这。
对呀，对呀，这个长剑和断剑就是断灭剑的意思，这个这能联系得上吗？
他认为死了就没了嘛，人死肉都灭了那种概念。
这个算了算了算了，我这个他也没有问我，我就算了。这个再加上说这个零点后打坐算不算断坐？看来他是这样，他就是说这个跨零点，这个他不说了，跨过零点，零点前上坐，零点后下坐，这两边呢就说是。零点不严格，就算前头也行，这一坐算前头也行，算后头也行。但是你这一坐不能算两天的，你只能算成一天的。他说零点后还要往前算，这个事儿，这的具体什么是零点后啊？你比方说零点零一分，这也是零点后，还有零点一个小时到一点后，那也是零点后。这个零点后。这都没点差别了，再加上像这你那个零点就那么准，要是零点零一分刚好你那表不准，它差是前头了也可能啊。所以说这个事儿，这个零点后多少得说清楚。要假如说都一点多了，那当然了，那你还算什么呀？我那往哪算去啊？要是零点零一分，那我就不是零点零一分，那是前一天的五十九分都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只说零点后有点粗略。
是不是他说零点多一点点。
一点点是这么个意思啊。这种话说的都不行。再加上一坐也不能算两天的呀、啊。第二天
是零点二十多分。嗯，
他打不打了，还有这个事儿。
是不是他说是零点二十多分。
已经二十多分钟了，那个时间已经不短了，这个不好算，已经不好算。再加上你这看，就看这个呀、啊，你这个修了多少座了？看还有这个事，你比如我修了900多座了，马上就得1000座，你说就因为这一整事1000座，这个都不算了，都说那也太过头了，掌握这个原则掌握。原则是必须掌握，太过头也不可取啊。最好还是别创造这种条件，零点前打坐不就行了？还有啥事？千座那30多天，那不算了，打头来吧。才30多天，以后再不弄这事了啊。千座才打了30多天，那就不算了。 大头来吧，大头来也不耽误你啥事儿。以后这种事不要再发生啊。这再加上你也得明白啊，我没那个权利啊。我说可以算不算他就不算了。我说算他就算了，我有这个权利吗？要有这个权利还用你费劲呢、啊、我都你不打坐也给你算了，不就解决了吗？我有这个权利啊，有可能吗？这样。也就是说我说话不能代替你实际打坐的，你还是自己掌握你打坐怎么打吧，还这么自己掌握这个吧。
师父，李圆圆师兄的问题，他是问中友的这个时间计算的问题。他是假设亡者晚上九点过世，是不是到第二天晚上九点以后？
对，我那个一天了。
嗯。
再一个，再过一天九点两天。再过一个三天，再过十个小时三天半，再过十个小时四天，三天半到四天就这样算着。
啊，到第二天。
他没说几号，他要说几号，那我要是按号说可能更明白，能说的更清楚。
嗯。
王这九点过是几号的九点呢？
比如说今天吧。6月25号，
今天就6月25号，他说第二天就是这个26号啊，26、9点一天，27、9点两天，28、9点三天，28、9点三天是晚上，到第二天晚上九点过十个小时三天半，29的9点晚上九点，那就是四天，三天半到四天，这半天的时间你这也能知道了，多清楚
啊啊啊啊！好，明白了啊。好的，郑文凡师兄问，图是用来认的，不需要理解吧？可是都没有图啊。郑文凡师兄不知道问的是什么图。郑师兄，郑文凡，
这刚才的问题里提到图的是什么？
图是说应该没有图，没有说到图，
还是说的那个书结尾那个曼陀罗那个图啊？
那个不是图吧？
哦，
那是一张表。
他说的是结尾曼陀罗，那好多图，就那可说的那个。
师傅，这书上没有画图，它都是那个表。
哦，
啊，曼陀罗啊、哦，是画这个画的都是圈圈这样的，它不是那种图，不是那个那个海会圣众的那种图。师傅，《金刚经》里面讲一合相是什么意思？
一合相不是《金刚经》里说一合相就是不可说，是不是《金刚经》是这么讲的吧？
一合相者即是，
是不是《金刚经》里经文是不是这么讲的？
好像是，我搜一下。
好像是一合相就是不可说，好像是这个。
嗯。
但是凡夫之人知多此事，或者有这个话，一合相就这么可说了、
嗯，
好像是这个意思。
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执着其事。
我还是刚才那个师兄提的那个说的那个事情啊，我觉得他说的有两个概念里头，一个就是受师读诵此经，往昔罪业则为消灭；第二个概念就是借银行钱必须要还。我觉得这两个概念啊，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说，分开了说都很清楚，都很明了，没啥问题。把这两个问题往一起说呢，就好像会生出一个什么问题呢？会诱导，就是说把这个往昔罪业能则为消灭的这个概念呢，就把它推翻了，它的危害可能会有这么个危害。啊，不放在一起说都很明了，这是我的理解啊。啊，就是他第一层意思就是受师读诵此经，往昔罪业则为消灭，这个话不用说，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第二概念呢，就是说借银行钱难道就不需要还了吗？还是要还。实际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一说呢， 借银行钱一般来说，
可是师傅说的您没听到，师傅
我听到了，我听到师傅说的了，这说的师傅说的很清楚啊，那说是师傅说的，你现在借银行钱是今生今世的事儿，那个往昔罪业说我们说是消除往昔的这个罪业，这个没有问题，我不赞同他这个，我不赞同刚才那个师兄说的话。所以我说呢，他把这两个事摆在一起啊，就让人能生出什么呢？好像说借银行钱就必须还，那就推翻了往昔罪业则被消灭这个概念了，就把佛说的话给推翻了。这是
其实啊，要是这么理解，也咱假设一种情况，也不一定算推翻。我说咋回事啊？他这个消灭。是银行就说不用还了，就这一种消灭方法吗？不见得，不见得。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人的他为什么会欠银行钱呢？是因为他给孩子买房了，孩子成家，他孩子成家以后呢，工资各方面都根本不可能还完这个债，所以他要还这个债，可是呢。突然孩子的单位没了，他自己做生意又赚了大钱了，拿这个钱来还了，这也算是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啊。
结果嘛，
我说的就是他不一定以啥形式出现呢，非要是银行说不用还了，不见得是这么回事，他可能以别的形式出现。
是的，他刚才把这个后面这个话说的太死了。就说，难道不要还了吗？这就认为就必须要还。好了，
这个还了，这不也是还了？不是，
是啊，是啊。
为什么说非说一个不要还了？不要还也有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落实什么政策，刚好他够格，在银行落实以后，银行就说这个钱抵上了，不用你还了，也有可能。
是的，
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都是有可能，都算是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它不是只有一个形式啊。
是的，这一说就是说，这个变化这么多的变化呢，他就把一个简单的格式把这两个拧巴在一起了，就让人生出这听着怎么听着都不对劲儿，反正这话，是吧？老师这样一说，我们就懂了。
嗯，
莲花师兄。我们听明白了，哎，听明白了。
哎，好的，
哎，
好的，好的，谢谢师兄。
好，
让我们大家都明白了这回。
哎，顶礼师傅，那个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关于一和相这个问题。然后，若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和相；但是名一和相，即非一和相。就这个一和相，弟子不明白，就是。贪着想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因为《金刚经》别的地方，大概弟子都明白了，就这个一点一和相。
一和相的即是不可说这个话有没有？
对，不可说就是那就不让我们知道呗。那一和相这个名词什么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就这个名词，
我还是听不明白你说的啥。
我大概就是《金刚经》不是说就是很多关于世界啊什么的问题，当时佛就觉得，就是世人可能就是，太愚钝，他不懂嘛，说了也不懂，所以很多问题他都没解答嘛。所以，但是我就想明白这个，一和相，那这个名词肯定有一定的意思啊，比如说我相、人相、众生相。
这个一和相其实不可说是经文吧？
对。
那你说这咋样？咱们可说说，再说说咋样？说，
就是名词解释能不能给解释解释？就是，
这样好不好？你拿一和相作为关键词，搜索一下佛学大词典，好不好？看看吧。
没有说的太，弟子搜过，没有，他也没讲清楚，我不太清楚。
你把搜的结果贴在这，我看看。
我手头上没有电脑，我之前查过，它就是 就是很多的译本啊，包括、就是、
电脑那些有，你都不是电脑里有，你实际上那些有，你现在没法搜。这样别的人这有这不这两三百人呢，别的人现在去搜一下佛学大辞典，谁这方便？谁这方便搜一下？搜了以后贴在这儿，这个搜索以后贴在这儿。一合相，世界为微尘之集合者，故称世界为一合相。行了，回答了你这个问题啊，就这一句话就回答了。
就是
世界为微尘的集合者，逗号，故称世界为一合相，句号。
那是不是他其实还是用了一个假名，但没有实际解释这个问题，是吧？
不就已经解释了？世界为微尘集合者，故称世界为一合相。这就、这还太清楚了，这个解释为啥都没解释清楚啊？再加上后边更清楚，后边华严经这个大义演义抄这个更清楚，一合相是众缘和合故。蓝重微而成于色，合五阴等，以成于人，名一合相，多清楚说的。这你不能说读不懂啊，这你可不能说读不懂。
好的，谢谢师傅，大概明白了，明白。
师傅，刚才还是明智师兄戴师兄问的，他说是，就是还是那个关于零点之后打坐的，说0.08分打的坐算不算端坐？他是签坐30多天
了，算这一卡分就不好说话了，已经过了零点了，明显的已经不能算了。我不就说了，他不说他打了30多座了吗？我就说不要算了，从头来吧。是不是才打了签坐里他的签坐进入签坐才打了30多座了？
对，是的，是的。
另外我还这么说，要假如签坐都打了900多座了，因为这一点事就都不算了吗？这合理吗？这样为什么那么较真呢？这个后边又加上这个话，他不是说三十多座，三都不算吗？从头来吧，以后可不能再发生这事了。重点在于以后不能发生这事，重点在这个话上。
师傅，张涵师兄问定业是什么意思？
定业可以这么理解，一定要受报的，一定了。一定要受报，比如什么叫定业，我跟这人理解，什么叫一定要受报的定业，一定要受报啊，这个说啊。比方说人死为阳，阳死为人，这都是经历说的，这就来这个造业受报，造业受报，他都已经成了阳了，来报仇，这个都已经成了人了，那这就是定，一定成了。如果没有他没有成为阳的条件，那个也没有成为人的条件，就叫不遇缘，不遇缘再往后，啥时候遇缘，啥时候再受报。在这个过程中，要假如能消业的话，可以说往昔罪业都会消灭，这可以。都已经成人了，已经成阳了，这往昔罪业消灭啥？就在眼前，那不定业，定业根本就不消不了了。亡这两年多了，还中阴，他都不在中阴里，还中阴就都。谈何中阴就度啊，这很奇怪，他怎么会这么说呀？我说都两年多了，你还说什么中阴呢？中阴啥意思啊？都两年多了还啥中阴呢？哪还有中阴呢？中阴早过了。
不觉海师兄的问题，这一世欠的债务未还，下一世就成业了，这样理解对吗？
这个说话呀，这是他自己心里揣摩的。那就是说这一世欠的债务下一世，这一世也是业啊，你不时时都在造业，分分秒秒都在受报，分分秒秒都在造业，所以这个轮回它就没有完的时候，除了修行解脱道，你就没完的时候，一直在轮回，一直在苦海里沉浮。
对不起，乔教师兄的问题，他说每次想问问题突然又有了答案，每次都是这样冒出来一个理由说服自己。
那也就是说他知道答案根本不用问。他知道答案了，我那当然不问，然后那就问他干啥知道答案。
他说就是因为这个，他总是就觉得越来越沉默了，这种现象正常吗？他问这个。
不知道这种什么越来越沉默啥我都听不懂。
他比如说他自己有一个问题啊，心里冒出一个，为什么修学总是进步不大， 没什么感觉呢，然后一会儿自己就有个答案，打多少了呗。
对呀、啊，你看看，这你说这是前头这个问题，你扯。算了。
修学进步不大，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什么叫进步不大？
老师好，师兄好。
哎，您好。
哎，老师，齐老师，我就今天看到一个师兄提到这个打坐时间问题，我在想到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打坐都晚上就11点打坐，打到凌晨1点多一点。然后这个我不知道还有个。
我这样问你吧。你是在0点前后，这个事儿有点纠结。我在问你的情况，你都一直都是晚上打坐吗？也就是
对，
基本上白天没打什么坐，都是往夜里打，一直都是这样吗？
对，偶尔
有一天，偶尔有，也不是有个一两次，不是那个不算啥。我就是说，一直都是这样吗？
对。
啊，好，那个如果是这样，你打了多少坐了？
我打了，我在打百坐，应该打了有。
哦，百坐还没到千坐，你以后就是。就是千多也算进去，你以后基本上都是晚上打，现在估计以后的事基本上都是晚上打，不可能在白天打，白天即使打也不就是不可能有一座两座，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样的？要是这样的，我就跟你说方法了。
我晚上时间比较富裕。
不是，不管晚上你富裕不富裕，总是晚上打，白天打的可能性不大，是这。我没有说绝对的话，我白天绝对不打，没说绝对，可能性不大。这个、
哦、我主要就是晚上。
啊，好，你就是要在晚上打坐，我就告诉你，就一句话，你修改你都没有问题了。不得隔日不修，改成不得隔夜不修就没事了。为什么呢？以前说的不得隔日不修，零点是界限，它是2天，前一天后一天。现在你这个情况就说不得隔夜不休，好了，零点前零点都是同一夜，没事了吧？
哦，明白。感谢师父开始。
界限就成了中午12点了，那个2天的界限就是中午12点，就不是晚上0点了。
哦，明白，谢谢老师开始。
要是这样的话，这不就这个好多了。但是你掌握那个中午10点还是个问题。不过你一般不在白天打坐，一般都不在白天打坐。
哦，我明白了，我老纠结到这个零点上，一开始没有这个概念，然后刚才一个师兄提到这个问题，
隔夜不休，变成这个
话。明白。谢谢老师，开始。
刚刚巧巧师兄，手又放下去了啊，师兄。如果今天没有想好，我们可以明天再上来跟师傅交流啊。把您就是自己跟经常自己自问自答的这些话，您可以给它摆出来列出来，我们可以上来跟师傅聊一聊啊，看到底是不是要问的。我们经常如果是自己经常自问自答，这样来自己指导自己。
他自问自答，这个答案来得好。要是问我，我还不可能就说答多少了呗，我不可能这样回答他了。他就把我难住了，他问我。
他这个自问自答，我觉得。
自问自答，他这个回答很好了，然后就我想不起来这么说了，然后。
好，巧巧师兄，咱们明天晚上啊，我们约在明天晚上上来跟师傅，您把您的这些问题整理一下，明天晚上我们上来聊一聊，好不好？
还有说念佛生净土算不算修解脱道？当然算。
嗯，我们今天晚上就先跟师父再见了，明天晚上我们再见。
好。